弟兄姊妹，兔年平安。我想用八句话去祝福大家。我在想兔子有怎样的形象呢？它是一直在跳跃，一直群居很和睦的，两只耳朵 很可爱，竖起来，还有它的嘴常常在咬东西的。所以我就用这八句祝福大家：如兔跳跃，灵活聪明，和睦相爱，老少安康，竖耳倾听，圣言加力，细味神恩，生活丰盈。愿大家领受上帝的福。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看这诗篇的112篇。这篇诗篇呢，有几个特色的，要读得明白，要知道它有这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首的字母诗。字母诗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篇需要技巧填词的字母诗。当然希伯来文的字母并不是 ABC 了，你知道他们希伯来人有22个字母，所以在原来的文字呢，这一首的诗篇一共有23行，除了第一行的哈利路亚之外，22行都是用他们希伯来人的字母，由他们的第一个 Aleph 一直到最后的那一个字母，一直每一个字词第一个字就用那个字母来填的，十分的工整。希伯来人很重视他们的字母，他们有拉比就这样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因为神是说出来的嘛，说有就有嘛，所以每一个万事万物都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由希伯来的字母去构成的。那就是这个字母诗很有意思，想到神是我们创造的主，也在这里从字母去开始。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里有两个小的图案，就是它和另外一篇诗篇呢是双声的，两个是很相像的，跟前一篇的诗篇111篇很像的啊。大家说，哎，我都不懂希伯来文怎样看得到呢？其实在很多的圣经的研读版里面他会介绍给你的，上文下理也看得到。其实诗篇有那么多的篇章，其中有一定的排列的次序，单单你往前看，你已经可以看得到111篇跟今天我们读的112篇很相像的。在中文的翻译其实也是10节的经文，在原来的文字111篇原来也是字母诗，也一样，一开始哈利路亚，那我把它当作第0句，然后就有1到22句就用那个希伯来的字母去排列，很相像的。而且里面的内容用词也有一点像的，在谈公义恩惠怜悯，会谈到公正，会说到正直人，会讲到敬畏耶和华。第三个112篇的特点，虽然它跟111篇是双声，可是呢，它们也有自己的不同的，就好像这个图画，大家样子一样，可是呢，颜色有一点不同。111篇呢，是说神怎样对人有恩典，神怎样对人有怜悯，有公义。而112篇，今天我们念的，就是讲人向神怎样去有一个敬畏的生命，怎样得到成为有福的人。其实在111篇最后一节，他连到112篇，在第10节他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熟的，我们常常念箴言就会念到这一节，这里也用着这一句的话作为111篇的结束。然后到112篇一开始经文就说敬畏耶和华，连起来的。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12篇说接着111篇的智慧的开端，就说到一个敬畏神的人怎样成为有福。我很希望跟大家今天念这一篇诗篇，大家都成为有福的人。我们先再将这段时间交给主，求主的恩福赐给我们。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念112篇的诗篇，我们去赞美你，也去透过诗篇里面的字句去思想，去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福，也成为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 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在心里面可以读得明白你的真理。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刚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重中之重。什么意思呢？重中之重是指生命的一个路标，一个坐标，你要找到的地方，一个目的地很重要。你一生在找什么？当然我们有很多福气想得到，可是当你走到最后的时候，你想要去到一个怎样的境地？活跃你的一生，你没有走错，一直就向着这个坐标去走。意思就是上帝是我们做一切事的目的，无论做什么，对准这个坐标，重中之重，你必然人生就在正路上面。这样想的话，你就发现这样的人怎会不有福呢？对吗？因为我们常常呢就说敬畏神，敬畏神其实也有一个表示尊敬的意思，当然我们明白，可是敬畏真的有一点害怕的意思的。好像兔子，你知道兔子呢它很怕其他的生物的。有养兔的人就告诉我们呢，你把那个兔子抱起来了，它会在颤抖的，即使是主人你去碰它的时候它会很怕的，它有一种对万事万物都很警戒的心，很惧怕的心。今天我们在念这112篇说到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也要有这一种重中之重，很惧怕很敬畏。可是那种惧怕不是害怕上帝对我们做不好的事，当然不是，那种惧怕就是我们不要错失到这一个重中之重，不要走错，不要看错人生的坐标。惧怕就是不想走歪路，惧怕就要保持自己抓紧这个重中之重的上帝。那如何能对准这个坐标，走在正路，去到神面前，一生被神看为好呢？那就是第二句的诗句下半节，喜爱他的命令。你念过上帝对你的说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命令诫命，这一季我们读十诫啊，读神的命令牢记在心。为什么呢？曾经看过一个科学节目，他就说呢火箭升空上太空很难，可是那个科学家就说要顺利降落地球更难呢。原来那个火箭在太空里面要抓紧一个窗口回到大气层呢是很难的，因为其实在太空里面那个太空船不断在转，很高速的在环绕这个地球在转，而地球也在自转，每一个角度怎样去进入它大气层，怎样去开那个降落伞，全部都有一个秩序。太空人需要在他上太空以前就要念熟每一步的指令，这个指令很重要，每一步都不能有差池。就好像这里有本书啊，叫你怎样去降落，降到地球，因为在时速每一小时10000公里的高速旋转下，10000公里碰一碰就爆炸的错角度，所以太空人会惧怕。刚才说兔子什么都很警戒很谨慎，太空人会惧怕，因为他要熟读念熟这一个正确的指令，因为正确的指令降落的步骤成为他所喜爱的，因为这个对他生命十分重要。正确的指令能够让他平安返回地球。各位，即使今天我们人生是达到怎样的地步，可能你在工作上面你是老板，你是专业人士，可能你是念了很高的学历，你是硕士，你是博士，在教会你服侍得很好，你是领袖，你是教牧，但愿大家仍然像兔子一样有那一种警惧的心，惧怕上帝，惧怕自己忘掉他的指令，人生的每一步要念熟他的命令，这样你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你都能够成为有福的人。这篇诗篇当中除了标题那个 Hallelujah， 这个其实是原文翻译 那个读音音译而已。原本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主，赞美主，这个第一句开始，第一到第三节六行的诗句是形容我们一种的人生状态。你看里面都很好的 啊强盛啊，蒙福啊，金银财宝，金银财宝啊，这里是说我们平常的人生，一个比较顺利顺景的人生，就好像积蓄财富，成家立室，生儿育女，这些很多人在新年里面都会互相祝福的福气。可是诗人他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平常的福气背后，我请大家念第三节，有隐藏的福气，一起念第三节，一二三，他的家中
有金银财宝，他的一行传到永远。
原来在金银财宝积聚的背后，一个平常顺景的人生，是要敬畏上帝的人，他有一行。一行的原文就是公义，他有公义，什么意思呢？圣经往往用这个词啊，我们现在的解读有很多的解释，可是圣经到底在说这个公义是什么呢？这公义就是表达在一个群体里面，在一个社群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工作单位里面，每一个人都自动自觉做应该做的事，每样事情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步骤，这样人人都生活得好，这就是上帝所说的公义。各样安排都有秩序，不会有人被亏负，不会有人摆错位置，不会有人占了别人的便宜，不会有人被欺骗，这就是公义。很有秩序的生活，很整齐的，很安然，很舒服的，好像这个图书馆的书排列得很好。敬畏上主的人有公义的生活。连到上面他说金钱呢，在这金银财宝这积累的背后有这样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新年会祝人家啊都发财啊，中国人很喜欢的。这里说就算你要发达，艺人是不会从中谋取私利的，不会占人家便宜，不会利用规矩的漏洞谋取暴利。他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熟读神的诫命，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是不敬畏神了。他的这样的公义的生活一直到永远。为什么可以一直到永远呢？因为这就是神根本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期望啊！你就在他设计的秩序里面，每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每个人不会占别人的便宜，这样的正直的人的生活，每一代一定有福的。每一代这样人人都可以这样相处的时候，可以存到很久。在这里说的正直人的后代，其实是说正直的世代。今天我们讲题，在这如此正直的世代，你那一代的人以及往后的每一个世代都蒙福。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生活可能恢复平常了，复常。我祝愿大家能够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去活出这种公义的生活。记得人生重中之重，那个坐标不要弄错，回地球的次序最重要的是敬畏神。在新春的伊始，你摆对你的坐标，人生走对的路，这样你那一代正直的一代以及往后每一个世代都能够得着真正的福气。平常的日子当然好了，可以计划，可以做这样做那样复常。我知道普琼不少弟兄姊妹都立刻回乡了，三年没有回去，现在复常了，很多东西可以计划就回去了。虽然要排 比较长的队啊，去做那个检测，可是还是一个开心的事情。过去三年就告诉我们，生命很多时候不在人的计划当中， 我想当中我们有一些留学生在这里，三年前你没有想过三年就是疫情这样过，没有想过世界会这样变，没有想过国际现在的局势那么不同。我们人越大越体会，就是日子总不会天色常蓝啊，不会常常花香常漫啊，有时候的确会遇上无常的日子。第四到第六节就是讲在这一种无常的日子里面，敬畏神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我请大家念第四节，预备一起。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照耀，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好，第四节可以了。你看到这一首诗，就是神怎样，不是神对人，人对神呢、啊？人怎样生活，所以这里的恩惠、怜悯、公义是那个人本身要有的特质。在一个黑暗中，就表达那种无常的日子啊，遇上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人会感觉到前路一片漆黑的。过去三年很多时候你就这样，我们内地有很多同胞就是在过去一年比较疫情比较紧的时候，就日日困在家里面，好像没有出路一样，就是人有一种这感觉毫无光明。这句好像就在说啊，是不是说啊，我们就算在黑暗里面，神会保守那些正直的人啊，神会光照我们啊。可是你记得我刚才说112篇是讲人对神的，从人出发的。更好的翻译这一句可以这样翻译啊，在黑暗中他起来做光，哎，这个是讲那个人啊，照向那些正直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落在一个无常的处境里面，环境变差，日子变坏，仿佛在黑暗中，敬畏上主的人就起来，他就起来做光了，照向那些是一群的正直人。这种光是有实际的效能的，实际的作为的，光照就能改变黑暗的环境。就好像你回家，你的屋子一片漆黑，你开了灯，那个灯泡就会发光啊，实际的啊。所以怎样实际呢？这个环境里黑暗的日子里面，敬畏神的人要做什么呢？第五节也一起念啊，中间那两句啊，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秉公处事的人必享美福。这里所说到的就是他们当时旧约的背景，就是农业社会，你明白的，种植谷物，养牛养羊。如果一旦遇上一些无常的处境，比如说旱灾、风灾、水灾、火灾、蝗灾，各式各样的天灾，艰难的日子，很多人都生活不保啊，吃也吃不饱，可能社会也会动荡。经文这里讲的借贷，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财务公司哈，一借一还，不是那种生意。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本来是有一个有一点能力的人，你在那个处境，你就会拿出你自己所收藏的谷物给另外一个有需要的家庭，让那个家庭里面有粮食可以吃，有一点的新的种子，他可以再去种田，他不会连他自己那个我们中国人叫那个谷种啊，都吃掉，就没有下一年没有，不可以再种新的东西了。他有自己一点点的粮食，他就不用这样做。等他下一次的收成的时候，他这个被帮助的人，他就可以用他新的收成去还给这个帮助他的人。所以借贷，诗人表示我们在这一种无常的日子里面，要帮助别人度过这种失收的日子，同时也鼓励受灾的人自己也要努力重建生活。各位，的确今天有很多的社会的企业，就是为了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你想想自己，你是哪一类人？我想这里大概我们弟兄姊妹都是有一点能力的，你可以参与多一点吗？教会其实认识不少福音的机构， 他们常常都在问教会有没有义工给我们啊？有一些机构也需要奉献，你可以出钱也可以出力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就算在你身旁你知道有一些你认识的人在不好的处境里面，你有想过跟他分享你一点的资源吗？另外一方面的反省，今天我们其实不少弟兄姊妹人到中年了，我看到虽然有几个小朋友啊，这里嗨，可是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了哈，有一点的就是精灵之年都可以说是上了岸。上岸的人生是怎样呢？风浪来袭没问题，会有一点的海浪打到你的身上，有一点的损伤过去一年股票不好那个基金也不好，债市也不好，会有损伤，可是不是致命的。在这艰难当中，我们会不会思想为什么神放你在这样的处境里面，而你不是直接在那个灾殃当中完全受影响的人，你好像就是这个灯塔就在那个海岸旁边，在一群屋子旁边，海浪 很厉害，可是你还是安稳在那个海边。你在这个位置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去做光，怎样在这个风浪来袭的时候照亮仍然在海上飘荡的人呢？特别是也是一般忠直的正直的老实人呢。所以接下来的一句他说，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也可以思想，秉公处事的人是怎样。这里的秉公原文就是公正的意思，按公正办理自己事务。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用那个图书馆的例子就是公益就是每样都有秩序排得很好，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安康，这样的社群生活是很好的。可是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啦。今天早上我在出门的时候，两个孩子就在也在还争论谁要用那个洗手间，你知道吗？有人的地方就有一些一点点的争拗了，排队有人插队比如说两个人就起争论了，如果这时候有人公道的说一句话你来先的，这个是来后的，就请那个来后的人再去排队，这样去把一个破坏秩序的东西摆翻正，这叫做公正了。这也是圣经里面说的，在一个公义的生活里面，这些秩序原则被打乱的时候，有按着神的意思去公正的判断，拨乱反正，这就是公正。当公义被破坏的时候，人有时候就落在一个不好的状况，我们就有这个公道公正的原则做判断，帮助人判定是非，纠正错误。英文有一句说得好， Right the wrong， 把那个错的东西变翻正。可是这里说办理自己的事情要有这种公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处境无常的处境里面遇到的，可能这件事跟自己就有关系，你也可能是那个争论里面的一方这样的时候，你能不能可以有那种神要我们的公正呢？不会宽己严人，不会做多，不会讲过龙过活，不会偏袒自己。诗人说如果他能这样做，这样公正办理自己的事也是这样的时候，这人是好的。毕晓美孚原本的文字就是这人是好的，谁说你是好的？第六节给我们知道一人会被纪念直到永远，谁会一直到永远都可以纪念我们当然不是人啦，神。对，神，谁说我们是好的？不就是神吗？其实我们一生走到最后，重中之重知道人生坐标是上帝，走的正路，这个人生路不偏不倚，到最后得来上帝对你说好，这个人不是有福吗？各 各位，我们所求的就是神对我们人生的评价。好，这种的评价是一直存留到永远的。但愿我们在这一种风雨飘摇的日子，就快结束了疫情，有时候社会会回复以前一些的讨论争论，我希望你仍然要公正，这些事很多时候都要交给神去判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在无常的日子我们能够做光啊，我们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公正的处理。我们希望神最后是站好啊，你做得好，一生被神看为好。平常行公义不难，无常公正的帮助人还可以，可是这种无常有时候遇到一个反常的日子，那就很麻烦了。诗篇的最后一段第七到第九节就表达出另外一个处境，就是一个反常的处境啊。一开始一到三节平常的，四到六节就是那个无常的，有一些的变化啊，黑暗。可是反常呢，就是你很讨厌的状况，很不舒服的状况。这个人在这种反常的日子里面，第九节我打了蓝色的那个地方，这个人还会施舍去周济贫穷，在面对反常的时候他仍然这样做。怎样反常呢？我请你读第上面的四句，第七第八节，预备起。他不惧怕凶恶的信息，他的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的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一开始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人会听到一些凶恶的信息，这凶恶是在他身上发生的，可能在他自己，在他的家庭，在他的拥有的东西田地，甚至他所做的事情虽然是好事周济贫穷，可是也会有人针对他，不喜欢他。所以第八节就是第四行那里说他会看见敌人呢、啊，谁是这一种人的敌人呢、啊？不是那些外国人啊，不是那些外族人啊，是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团体，甚至同一个家族里面，简单来说是他的亲人邻舍。有时候人就这样奇怪的，你做好事行善帮助人，有人也不喜欢了、做对的事情也会有人整你、排挤你、抹黑你，做公公道道的事情有人会对付你，这种事情我们人生里面见了很多。我们在想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反常了、你看他们看见你这样去帮助人，这样好，得到受助者的尊重感激，这一群人会怎样？第十节说他们看见就愤怒，没有道理的，还有咬牙切齿。弟兄姐妹，我们就停在这里，也为自己把把脉。你回想这五年你是怎样走过的，你是否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啊？但求一切平顺安稳，你对人生你觉得很多事情都看透了，总之别人的麻烦事不要进自己的身，还是在过去五年你无论何时你都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况怎样都好你都在帮助人，特别在黑暗中你光照别人，就算会被别人攻击针对抹黑，你也仍然这样做，你是第一类呢还是第二类呢？如果你很肯定的回答我是第二类的话，我为你感恩，你为义受苦你是有福的人，耶稣基督也这样说。再次我也为自问自己，坦白说我也不太肯定到底我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 还要如果是行公义、做公正的事，公公道道，结果遭到别人针对， 你也 很难做哦，会被敌视被排挤、可不可以做人聪明一点啊，避重就轻呢？甚至有些人认为我一生成功的哲学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是这样的，在乱世里面要明哲保身。总之我自己个人一生努力，我要保守我一家的安危，我重视我自己个人的得失，很重要啊。可是你停下来想一想，会不会我们从来都是第十节那种恶人呢？不要说我们做义人做光了，我们只愿自己的心愿，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能够成功，能够得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一生我们都只是在顺着自己心所想的，没有对准神这个重中之重的坐标，没有敬畏神，不怕了，总之保守自己，没有遵行神要人走行出的公正公义，其他人的事不关我事，不要烦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反省，我们其实会不会就是恶人呢？只想自己心愿达成，如此的人生是走向幻灭的。求主拉我们回转啊，脱离幻灭的路，重新追求做一个敬畏神又付诸行动的人。即使在我们的民族，你看到很多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完全都不一样了，一生吃喝风云，到老好像风光大葬，其实去哪？我们不要做这些人。诗篇提醒我们第七节，对，面对凶恶的信息会有一点担心，可是他说不要惧怕，两次的不要惧怕啊，头尾蓝色的自我打了，因为他的心坚定啊，他的心确定，确定什么呢？中间那一句，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就是好像那只兔子，对，他要依赖主人喂他吃东西了。你知道小白兔其实不吃红萝卜的，它有一些特别的粮草要给它吃的，乱吃东西会死的，要主人照顾它，它要依赖敬畏这个照顾它的人，不是依赖那些它自己以为好的东西。不要去敬畏依靠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关系，不要去敬畏针对你的恶事恶人，不要怕他们，你却要继续抓紧这个重中之重，你要敬畏上主，你要对准这个目的地，在反常的日子里面你还要这样做，你要好怜悯，坚定无惧，就是依靠耶和华。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农历新年主日我们读的112篇，这篇希伯来的字母诗告诉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平常的处境，在无常的处境，在反常的处境该当何行。平常的日子里面行公义，重中之重敬畏神，无常的日子你去做光，你光照人，公义被打破了，你公正的处理，神最终对你人生赞好。反常的日子里面你仍然好怜悯，你坚定无惧倚靠神，这样正直的人和他一世代的人都会同得福乐。我祝愿普重的每一位，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参与的，你都得着如此完整有福神看为好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愿意都 常常敬爱你，敬畏你，跟随你，依靠你。因为我们的人生不但是看自己得着什么，而是看我们从你得着的福气能不能与别人分享。就在这个农历年里面，帮助我们多与别人分享，多照顾别人，让我们行出公正，能够怜悯别人，也时常在我们生活里无论何处境依靠你，仰望你，抓紧你，得着一切你所赐的福乐。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